深入社会的角落，正视人性的黑暗。
当我们走在社会线上。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社会线上，我是主持人小富。今天来到节目跟我们一起讨论的是我们静周刊社会组的资深记者刘文渊，请文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我们今天请文渊一起来跟我们聊的呢，就是文渊之前曾经写过一篇报道，就是台中弘恩医院的龙安分院。那这个医院呢，它其实是专门收治精神疾病患者的医院。那最特别的是他也收治了中部地区七间法院宣告需要监护处分的受刑人，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受刑人犯罪他被判刑，但是法院认定他有精神问题需要接受监护治疗的状况下，也都会从法院被转来这个医院。好，那就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可能就是另类的监狱服刑的单位。可是呢，我们却接获家属的投诉，只说这个医院里面的干部对这些有精神疾病的，不管是受刑人或者是一般的病患，其实他们会对他们暴力相向，就有点以暴制暴的倾向嘛。因为大家都知道说精神疾病有时候它真的是不好掌控，那可能变成说就跟他勾引啊，你不乖就跟你打啊，只是说他们打的方式或者是说他们施暴的情节外人不得而知，不像说我们隔壁邻居有家暴，你还会听到小孩妈妈号，这个在医院里面打啊，旁边可能目击者也都是有精神疾病的人，所以一旦没有吹哨者的帮忙，他可能就会被隐匿在这个医院之中，没有办法被外界发现。那这一次就是刚好里面的护理人员看不下去，然后就是帮忙收证，把证据交给家属，所以才让这个案子爆发。那这个医院才进一步的传出说有病患去性侵女病患啊，或者是说有人在里面装病诈保啊，然后院方也都是全部都隐匿湮灭证据的。这个只能说是消息啦，因为很多事情医院有时候跟军队一样内幕重重，没有在里面的人都不得而知。那我们请文渊先跟我们聊聊说这个案件一开始的来源状况是怎么样。
当时是被打了这个养小弟弟的爸爸跟我们周刊来投诉，那主要就是说他当时求助无门啊，因为他间接透过医院的护理人员把他儿子被打的一些照片，在当下护理人员就把他偷偷拍照，那告知家长，那家长发现的时候是蛮惊讶的，后来去问医院，医院说没有，打死不认这个事情。那他有跟很多单位，包含跟法院，好，包含跟总统府监察院，跟很多单位法务部到处去澄清，那希望说还他儿子一个公道。好，因为他儿子今天是在医院里面被打，
对，
他并不是在监狱或在外面社会上被打。
嗯，
他觉得说在医院被打真的是蛮夸张的。
嗯，
那因为求助无门，大家每个单位跟他回文就说查无此事。
嗯，而且打他的人还不是说其他有精神疾病的病患嘛，是照理来讲应该要负责照顾他的所谓的护佐。
对，所谓护佐在医院来讲，他就是说，你如果医院的医师啊、护理人员，你要去探视病人、访视病人的时候，因为像这些精神病患都是有攻击性的，那所谓护佐的工作，就是说他在旁边警戒、保护这些护理人员、医师人员，就说万一他如果有一个攻击的动作出来的话，那他们可以及时
帮忙
压制。结果问题是，发生这个事情的主角，他是护佐的组长。照理来讲，你应该是说要
更了解这个工作的内容，或
对，结果他却是带头，而且是不分青红皂白去殴打这些病患。
嗯，
那这些病患他们基本上是属于叫做刑后的监护处分，就是说你一般像这个个案，这个杨小弟他是因为家暴，对他父母亲家暴，言语上的啦，但是他也是有一点精神上面的疾病，那就是可能对父母亲有一些不礼貌的言行口角，那后来报警之后先去监狱里面先去关了一段时间，关完之后那法院也有判一个监护处分，就是说你关完之后你还要到医院
接受治疗，
去强制治疗，基本上就是在医院里面治疗。
嗯，
就在这里面就发生被这个护佐殴打，他基本上就是像他们被打的时候是他身上是穿着束衣，然后被 束带那些绑在床上，那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回击，
对啊，连抵抗都没办法，
对对对。然后这个护佐组长因为可能出手比较重，那就打到他腹部啊胸部都 OK，而且都还蛮严重的，对。
那就你的了解是只有这个杨小弟弟受害吗？或者是说其他的病患也有遭遇到同样的状况？
其实在采访的过程里面，除了这个杨爸爸还有出来之外，那有一些医院的护理人员，他们讲他们是冒着工作不保的风险、哦、对出来讲，那主要他们就觉得他们私底下有跟这个护佐组长跟他反映，就是说不要出手打得太重这样子。可是他每次就是因为你知道吗，那种精神病患，你看台语讲叫硬吹硬气，那甚至可能有一些肢体冲突，那当然他的做法就是以暴制暴，我把你绑起来，我把你痛打一顿这样子，打到你
挨
挨架不敢回嘴为止，对。那这种东西对一般家属来讲，尤其在医院里面，基本上你除了护理人员之外，因为里面住的都是病人，你对外你也没办法联络，那当然没有错，他病房里面是有监视器，可这里面医院他基本上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你如果没有特别把影像保留下来的话，某种程度就是纵容，
应该也很难保留啦，因为大部分这种案子就算检警去调，可能在他们去之前就已经档案也被藏起来或删得差不多。
据护理人员讲，他们当下就把它删除了，对对。那灭证来讲，因为很容易嘛，因为你一般的病患你没有办法对外联络，你也不能带有照相功能的手机进去，那你这种东西基本上所有的证据保全都在医院，那如果医院他刻意哦没看到或怎么样的话，那没有特别去保存，那有时候 cover 过去就等于，
对啊，
那个、影像都已经不存，
维护单位声誉几乎都不太愿意提供。
对对，没错。其实这个案子不止这杨小弟，还有其他的，像有另外一个是被打到那个嘴角都还流血，可他被打，像他没有家人啊，他也是等于说被家里面的人抛弃，他只能把他送到医院去。那有一个是有一个林小姐也是被打到全身，好，肩胛骨这边都 OK， 可是他妈妈有跟医院人讲说，欸，我小孩子被打得很惨，我说医院说那可以，啊，你把小孩带走，可是问题是像这种精神病患是很多家属接回去他也没办法照料，因为他也怕接回去之后不受控，他万一精神病发作的时候拿刀或干嘛到外面砍人或怎么样的，对家属来讲照料上也是很麻烦，所以很多其实家属虽然知道小孩子被打，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们也是，对，也是指，因为他们除了那个除了这一家医院愿意收，因为一般正规的医院不会收这种有暴力倾向的，因为你收了其他的病人会被攻击，大家为了省去这个麻烦，所以一般
医院干脆就不收了，
对，不收。那这家医院收，那收当然就是集中管理，威权式管理，甚至就是用暴力来对待，一些有没有效，就医护人员讲说有效，因为这些病人都会看说
像他派啊，
嘿，当班的是谁，如果会打人的他会比较收敛一点，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可是对家长来讲，他们看到小孩被打得这么惨，我相信家长都是舍不得的，
就是超过那条线嘛，所以这个组长到最后也被提告嘛，
对。
那他法官后来的判决是怎么样？
法官后来就是当然是判他是有罪的，但是就几个月的徒刑这样子，那家属又提一些赔偿，民事赔偿，但是这当事人就讲说，哦，他说我没钱，我没工作了，那事后他也就拒绝去做一些
不了了之就对了，
对，就是说他没有做一些补救补偿的一个措施这样子，对。
那就是说其实这样的状况啊，在这个医院里面，因为像你刚刚有提到也有一些护理人员看不下去嘛，那护理人员好像有在跟我们爆料一些其他的状况，除了打人之外，这家医院还曾发生过一些部分是怎么样的状况？
他过去在几年前的时候也有一个就是有脑伤的女病患，因为她可能言语表达上就跟我们正常人比较不一样，那她曾经有被另外一个男病患就是说被她性侵，那这种性侵基本上是非同小可的事情，那他其实有跟医院讲，但他表达上面医院的人可能觉得也听不清楚他要表达什么，所以因此他们第一时间医院不当一回事，那后来一直他要跟警方提告之后，警方介入的时候医院才发觉说，哦，事情闹大了，那其实在当下第一时间具有护理人员讲，其实在这个病患第一时间反应的时候，院方的医护人员就有去看，因为他们每个房间都有监视器，确实有看到那种性侵猥亵的动作
过程，
有，对，有那个动作，但是因为医院 看到之后第一时间就把影像删除，没有特别去保留、嗯、那等到他事后去跟警方提告的时候、嗯、警方当然要调这些影像，当然就调不到、
嗯、
一般像他们都是精神病患嘛，那有的医院就会讲说、啊、那他可能是精神病发作的时候自己凭空想象的、嗯哦、或怎么样，这并不是事实、嗯、那加上你又没有影像，那这又是一家精神病院，那正常的来讲包含警察会觉得说、啊、这精神病患讲的他说话的可信度
不高，
可能会打个问号、嗯、所以有很多东西就这样蒙混过关。
嗯
对
嗯哼，对。那其实针对相关的争议，就是说除了护佐组长，因为他是有证据被判刑确定嘛，那针对其他的指控的部分，当时洪恩的龙安分院是怎么回答我们？
但是我们去采访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回复，那是在我们新闻报道之后，他当然才透过一些媒体、嗯、讲说这里面好部分事实部分不是事实、
嗯、
对，当他们就是挑他们一般调查的好报告、嗯、然后来讲述这些事情。可是这个过程里面再回到我们一般社会大众对于精神病患你怎么去看待、
嗯、
因为我们一般大部分正常人你看到精神病患你就觉得啊他就不可理喻、
嗯、
但是其实精神病患跟我们一般的人生病感冒好、哦开刀得癌症那种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也不愿意，但是精神病患他要发作的时候其实时间是非常快的、
嗯、
而且有很多事他都不知道他在干嘛，他没有办法控制、
嗯、
可是我们一般的人都会用我们正常人的心态跟思维去想说诶精神病患你的言行举止好像就是不可理喻啊，你的这个就是乱发脾气要干嘛的，其实如果你真正的去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也不愿意，他就是那种精神疾病一发作的时候他没办法控制、
嗯、
而且甚至很多事他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
嗯、
但是我们就习惯用我们自己的行为模式去判断他、
嗯、
其实这种东西大家在沟通上就是会有一些误会、
嗯、
那像这个医院里面来讲，像有一些我们有找到那种从那医院离开的护佐的，可是有的人他是觉得诶我来做这个工作我自己心理建设就做得很好，就是精神病院发作的时候你不可以对于这位笑、
嗯、
你对于这位笑就是以暴制暴，就是动不了会打人、
嗯、
像里面有提到说之前他们有请过一个护佐，他是梁山特勤部队退伍下来的、
嗯、
可是他看到病患他就是用打的，打的每个都挨挨叫，
梁山的打法跟一般的打法不一
样，对对对，那后来医院怕他打死人后来就把他辞退、
嗯、
可是有的护佐我也找到有一位他也是讲说诶我去我都是把他当朋友沟通，他说其实你把他的这些精神病或他的情绪让他撑过去之后你试着跟他当朋友、
嗯、
基本上他们病都是一阵一阵子的，那等到他们的病稍微过去之后他行为模式慢慢会恢复正常，他们并不是那么不可理喻的，但是你就是不能用你的动作言语去刺激他，因为你刺激他他会整个暴怒整个发作、
嗯嗯、
同样那家医院有的护佐基本上他觉得我进来他觉得我今天领这个薪水我就要把他当家人把他当朋友、
嗯、
但有的人进去就是我用打的、
嗯、
就可能我在外面受了什么鸟气我进来里面打人出气，同样一家医院可是不同的护佐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可是他得到的效果就是会不一样。
嗯哼，其实在你报道里面写的那个洪恩的说法啦，就是他后来有回应的部分，他其实有讲说杨小弟是彰化地检署委托的个案啦、啊、然后当时在彰化没有任何一家医院愿意收治，所以是地检署的检察长亲自来拜托洪恩让杨小弟可以在这边做治疗。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台湾社会现在一个问题所在，就是你刚才前面有提到的精神疾病状况的病患其实大部分的医院不愿意收，那不愿意收的情况之下会怎么样，就是说他们就只能包括家属啦齁求助无门就只能放任齁。那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当初我刚跑新闻的时候，我们负责士林区嘛齁，就在社子那边就突然接到通报嘛，消防队的齁，然后说社子有一个男子啊穿着内裤跟白瞎子齁啊拿着瓦斯桶在街上放瓦斯啊，然后就是叫嚣的说啊不大概厝边隔壁到顶死啦那去了现场真的就是这个状况，警消也到场，然后就是家属因为他也是附近住户嘛啊家属就啊安抚安抚安抚安抚哦好没事了。结果为了这个男的我在三天内跑了八次， 都是一样的状况。我们是工作嘛，好，那隔壁当时就有一个，我记得啦，当时就应该也是他们的邻居嘛，然后就有一个老太太吧，就准备好那跟我恭维啦，阿公记者先生，你这跟我都叫警察给他处理了，不然他刚按那步我实在动不掉，我那生活是要怎么过。我那时候应该也算白目啦，我就只有回他说就没法度啊，以后不伤到人啊，警察也不敢给你啊。那其实这个就是有精神疾病的人在我们台湾社会的现况，没有人要管，除非他伤了人，除非他甚至杀死人。好，那问题是就算他伤了人，他杀了人，因为他有精神疾病，所以我们的法律对他也做不出什么惩罚。至于后续的监护治疗，可能就像刚才文渊前面提到的这个个案，他就是到医院了，那这个医院真的有在替他做治疗吗？还是说只是哦，因为法院判你要强制治疗两个月，我就把你放在这边两个月，两个月到你就可以出去了。那治疗在哪里？强制有了，治疗在哪里？
这家医院打人叫做物理治疗，
对，
这是他们的说法啦，就是哎呀，物理治疗。
那你要出来跟我们讲，就是说你在那怎样？就是他在医院把他打到怕了，所以他以后出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遇到他不听话，我们就打，他就会听了。我想这个不是正常的处理方式啦。好，那有很多刑额上的法条看起来好像都很圆满，但是实际执行上其实是问题一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强制治疗啊，你强制把他关的两个月啊，治疗的部分在哪里？那你会觉得说像你自己遇到的状况，比如说第一个你在跑新闻的过程中你遇过因为精神疾病所犯的案件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觉得在这样后续的不管是法律上或是治疗上，政府或者是相关单位他现在不足的地方在哪里？
印象最深刻大概就是几年前那个郑捷捷运杀人事件，对啊，他那也是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疾病。可是我觉得在跑新闻里面，坦白讲我二十几年的跑社会新闻，这种精神疾病伤人杀人的案件太多了。
对，
可是过去刚刚主持人讲到的，就是我们一般的整个社会体系，你遇到这种人大家基本上都是袖手旁观啦，反正不关我的事，然后看笑话那种。可是某种程度像我自己有个朋友，他有领有身心障碍手册，其实以前我也没有很特别去了解他，可是后来真的你静下心来去了解他一些行为模式的时候，他也很想生存下去，他也很想跟我们一般正常人可以工作，好，可以跟人家对话交朋友，可是他们就没有办法。为什么？尤其像我这个朋友他是季节转换，尤其秋冬的时候，他莫名其妙那种情绪就整个会上来，他上来就是把自己关在一个人关在家里面。那其实很多东西包含我们国家整个社会体系在过去包含到现在都还是一样，像患有一些精神疾病的这些朋友们，其实整个国家对他们的帮助是没有的，我们都是在后面。那前面整个你整个社会医疗体系，这些人应该怎么样去协助他们，比如说让他们到专业的机构，那像这些人有很多包含是在整个医疗费用上面对他们来讲是很沉重，因为他们有的需要住院，可能轻则一两个礼拜，慢则可能要一两个月甚至长期，那个对家属来讲都是一个负担。那很多家属来讲就是第一个我没有那么多钱，第二个我没有办法控制，最后就放任他去了。
对，
那万一精神疾病越来越加重的时候，尤其这些精神病患的朋友到外面去，我们坦白讲一般的人你并不了解他可能精神病，你可能一句话你就可能伤害到他，你不自知。像我这朋友他有去申请一些那种房屋补助啊什么之类的，他需要去旅长盖章，他整天碰到旅长就骂他啊，你这少年那我们可以做工作，为什么要领这政府补助？他就拿重度身心障碍手册，旅长说啊，你给鬼给鬼给戏。我们一般人正常来讲都用你自己的行为模式逻辑去判断说哦，你就是怎么样你就是怎么样，可是这种东西你无心的一句话，对这些身心残障的朋友来讲，对他们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我这朋友好几次在关渡桥上差点跳下去，他后来没有跳。为什么没有跳？就是他突然醒来了，他醒来他觉得我怎么会站在关渡桥上啊？可是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东西，像他有一些邻居一些朋友，你可能无心的一句话就刺激到他，也许他跳了 也许就解脱了。可是每一条生命都是应该被珍惜被尊重，但是光靠这个人跟人之间这种相互体谅，我觉得也没有，我觉得我们整个国家在整个医疗体系上面怎么样更积极的去帮助这些身心残障的朋友，帮助他们家属，至少在减轻负担，让他们按时吃药，在经济上面能够协助他们减免他们一些医疗的费用，那有必要的话甚至成立一些专责的机构或者是病房，那个能够帮助他们是不是可以尽量在情绪这方面能够控制的更好，对，那也可以减少很多社会的一些治安事件。
是，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啦，精神疾病是现在的文明病的一种，大家都或多或少，最普遍大家讲的忧郁症啊、躁郁症啊、抑郁症啊，然后因为现在生活压力过大所造成的一些心理调适的问题，其实这都算精神疾病的一环。那像刚才文员讲到他朋友的例子，我就会建议各位听众说，如果你有相关的状况啊，其实真的不要不好意思求助，真的是不要不好意思求助，你可以找家人聊，你可以找专业的医师聊，绝对都可以多多少少帮助你。好，那我也相信刚才文员讲那个里长，里长可能本身是觉得说，哎，我应该要激励你。好，可是有时候大家讲话就是说不要用那种反讽的语气去鼓励人家啊，那你多一点体贴。那个里长这种讲话就跟不爱坐一样，坐在不爱坐上的年轻人不一定他身体就没问题，他头好手好脚好，可是他可能来对海聊聊你不在啊。所以大家在讲话的时候其实多体贴包容，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方式啦。在这个社会真的也是奉劝各位听众，卖青菜美人笑的啦，因为真正拄着笑的没命的是你不是他啊，不值得。但是我们现在其实这个社会很多有精神疾病的人都是怎么样，有一些啦，不能说很多，有一些有精神疾病的人很多都是怎样，吸毒吸到塔卡派克，就像之前在桃园中立发生的那一件，把妈妈头直接整个锯断然后丢到社区中庭那一件，这又是另外一个状况。他选择吸毒把自己的头脑吸坏的时候，他是不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对象？那甚至于说这个案件里面他第一次被判刑的时候，法官是直接判他无罪，因为他当时精神状况有问题，那这个又是我们能够一般民众可以接受的理由吗？
我提一下哦，一般来讲的话，精神病患跟吸毒两个是不一样的。对，那吸毒有可能会造成你精神错乱。好，那当然会精神状况当然就会跟正常人是不一样。但我刚刚所提的这些精神病患是很多是遗传的。
对。
然后再加上后天的刺激，比如说性侵、家暴。是基本上就是一些。
经历过创伤的。
对，经历过创伤的。那跟吸毒基本上是没有直接画上等号关系。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拜托我们的政府单位。我们的立法单位、执法单位、司法单位，你们要搞清楚其中的分别在哪里。你把一个吸毒吸到塔卡帕奇的人，然后把妈妈头砍下来丢到社区中庭的人，就说他精神有问题，然后判他无罪。我相信这绝对是全，不要说全台湾，全世界都没有人可以接受的啦。那像刚才吴元提到朋友的状况，或者是说一些原发性的、原发性生理性的，我觉得这个对他们的照护也是政府该考虑的。难道政府没有想过说就是因为照护不足所以才衍生出那么多的，比如说像你刚才讲杨小弟他是因为家暴嘛，就是我们讲社会事件。那其实政府给的补助给的医疗资源有没有关注在这上面，还是你们觉得精神疾病就只是一个所谓的不判死的一个好理由，不管他是吸毒吸到塔卡帕奇的，还是他真的就是本身有原发性的原因，然后你们相关的单位没有办法好好照顾的，我想这都是不可以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讲的事情。那是不是应该要找专家再好好的去处理这一块？啊，我也不知道啦，我们直接说到整半波啊，你看一下一群少年也集中在那边，我们不知道他们会听还没听啊，希望是说就是可以有个改善啦，就相关的不是都是做表面，对，做表面其实大家都会做啦，但是问题是问题一再的发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那些表面都是没有用的啦。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文渊。
谢谢。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有兴趣了解更多社会事件的听众，欢迎锁定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社会线上，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